是主，在现场的感谢和赞美。哦，主，我们不断要赞美，我们的灵不断要歌唱。哦，当每次与生命的源头连接的时候，主，我们不仅觉得是何等的满足跟喜乐，主，我们感觉到我们再一次的被更新，再一次的重新得力。哦，世人的话语说，凡仰望等候的必然会重新得力。哦，凡仰望等候的必不至于羞愧，必不至于失望。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主啊，我们真正的知道是因为每一次来敬拜你，亲近你，哦，来与你连接的时候，主，我们就深深的感觉到我们身心灵都再次的重新得力。我们赞美你，哦，主，我们离不开了你。主，我们心不仅渴慕你，我们心的紧紧的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要抓住你。哦，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拯救。主，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主啊，让我们天天活在你同在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天天活在你同在的那个的见证来。哦，让我们的生命是有能力的，让我们的生活是有果效的。哦，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是有信心的，是有盼望的。主啊，要让我们在凡事上我都能够充满对主的爱，对神，对神对人的爱，带领我们。哦，主啊，在这种话语来满足我们，因为你话语不仅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在这用的话来喂养我们，好叫我们在基督里面不仅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成长的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赞美你，赞美，再次把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OK, 我们先这样的还是啊，把它读一遍啊，这个31节一直到36节，我们啊，31节到36节啊，有好几节经文我们已经思想过了，那有些经文我们还是啊，慢慢的一节节的一步步的来思想，愿神的话语不仅啊指引我们，愿神的话语真是好像他所应许，成我们生命的粮。神的话语叫我们有信心，叫神的话语用圣经所说的用水和道来洁净我们。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任何不属于神的啊，或是说在我们里面有任何让我们拦阻我们啊更深的亲近神的啊，都借着神的话语啊来洁净我们。我们来从31节一直读到36节，我们起来读。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但是这个31节是带出后面这么多的啊，这个所谓的宣告，可以这样的说，是一个有信心的宣告啊，是一个啊有把握的或者得胜的宣告。当然，这又跟前面的30节，一个基督徒得荣耀，是神在你我身上最高的目的啊。所以，不，我以前说过啊，有一个、啊、宣言这样的说，一个人活着，他最高的目的就荣耀神，然后就是永远的享受神。所以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你享受神了，你经历神了。刚我们诗歌所唱的，当我们摸着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神的荣耀，也才能够有能力把神的荣耀活出来。换句话说，我们当被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我常这样子说，好像一个石头冷冰冰的如果在太阳的底下，它晒太阳，所以太阳不仅晒在它身上，所以它开始觉得热了，但久了以后，它也开始带着太阳的热这也是圣经所说的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会叫我们能够荣上加荣这个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那当保罗讲完这句话，若是神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他做一些的解释，没有错。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The reason我们能够没有一样可以抵挡我们，是两样事情，或者一样事情的两面，或者就是一件事情。神已经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白白给我们，所以得着主耶稣基督是 key， 不是得这个只是一个宗教的信仰，不是得着我一些的好处而已。但是这边所说的，所以这个字是很重要，跟当时我已经提过，这跟亚伯拉罕献以撒神油是这个观念是很相同。不过呢，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没有错，他是献给以撒，但是呢，神没有叫他把以撒给牺牲了，所以还是可以说的保留了以撒。但是主耶稣不一样，神把主耶稣为你我摆上的时候，他没有所谓的不，他既不爱惜的自己的儿子把他赐给我们，换句话说，他没有 spare 他的 son， 意思说他是给了我们。所以呢，在整个的观念里面呢，我记得以前林道亮牧师说过，还有好几个，特别我看到一些解经，甚至有神学家说过，一个基督徒最要紧的是你有没有得着主耶稣基督。 OK， 牧师，这个我早就知道，我不得着主耶稣怎么知道是基督徒？No, 这你要分别一下，你得着主的救恩是 must， 是必须要的。但是在保罗的这个思想里面，你不仅要得着主耶稣为你预备的救恩、好处、医治、释放等等等等，其实最要紧的是要得着主耶稣基督自己。如果这些年来我有个学习，或是甚至有个突破或者进步的话，这是从得着主的一切，包括他的牺牲啊，包括赦罪的恩典啊，包括从死里复活给我复活的大能生命等等等等。 Fine， it's good。 但是有一样事情，当我读圣经，当我读保罗的时候，我更加相信一件事情，保罗要我们得着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然后再读其他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得着不仅要有神的，讲到摩西啊，神说我不跟你们一起去啊，那我就我派个天使带你们去就好，进到去迦南地。摩西说不，不是你派个天使帮助我们去就可以，你一定要与我们同在。你读到整个圣经上，读到保罗也是，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然后再从圣灵的角度来看，原来圣灵最重要的工作，不仅是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有健康，复活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能够得医治、得释放，而且不仅是叫我们能够有所谓的信主的那种的因一切在基督里面的应许，说神父神在基督里面一切的应许能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更要紧的，圣灵做个工作，是要把坐在宝座上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坐在父神右边主耶稣基督带进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圣灵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读到以弗所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跟圣灵是放在一起，意思是说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都没有指望等等等等，或许叫我们心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所谓的成型也好，在里面能够壮大也好，叫基督固定，就所谓定这个固定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只来造访我们。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那既然有了基督， 所以呢，保罗提，那万物都给我们。那你要了解这边的次序，岂不把万物也和他一同白白的给我们吗？不要只求万物给我们，后面一句话很重要，是一同给我们。祷告，你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一切。这是一个。然后当保罗讲完这个以后，其实基本可以停了。但是保罗这时候心中的那个喜乐，弄得兴奋，或是弄得啊心中的那种所谓的确据，所以后面就带出一大堆、啊、跟着接着经文来的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啊？上个礼拜我们提过这个，因为神称没有意义的。其实33跟34节是很相同，前面是一个控告，后面是一个叫定罪。控告是一件事情，控告但是有罪了就被定罪了。所以呢，不仅是控告哦，他说当然我会知道，我这个我可以，我相信信耶稣以后每个人可以控告，包括撒旦不能够控告我们。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提了一下，因为神已经叫我们得以称义，因为神的义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而且神的义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有能力胜过一切的罪。所以神的 righteousness impute 或是 imputation 或是神的 righteousness impart 叫 impartation。 所以称我们为义是一个整个的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神的义今天不仅借着主耶稣基督临到了我们，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而且借着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得着了神的义。OK， 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那但是如果这个我们是确定，那后面那个更加是确定，没一个人可以condemn我们。谁能够定我们的罪呢？不过讲了半天，还是讲主耶稣基督。定罪跟控告不一样在哪里？定罪这个字你可以发现叫做处罚，叫做惩罚、处罚 punishment 或是 condemnation。换句话说，你控告被控告了，我控告一个，如果这个人被定罪了，被控告了，底下就要定罪了，就要去执行了。你错了确实要罚钱，你错了确实要关监牢。那后面那个的所谓的动作就是罚钱也好关监牢，那个叫定罪。这个跟另外一件事情很有关系。其实啊，我不说啊，这个叫做啊，一定要把它分得这么细，不过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啊，这个清楚，你还是要这样的。定罪是不见得的控告，你还是可以辩护的，你还是可以 defend， 你还是可以找理由，甚至让这个错，这个后面的惩罚不要这么重。但是当定罪了以后，就定罪了，你罚钱就罚钱，罚多少就罚多少。但现在话是可以上诉了，不过到最后不管你上诉几次，到最后定罪就定罪，意思说你要接受这个所谓的错误的这个结果。这什么意思？就你进到一个所谓的捆绑里面，进到一个监牢里面，进到一个所谓的限制的里面。所以如果讲到前面的控告是一个 accusation，是让你的心中觉得很不安的，那定罪是叫你这个人确实包括你的身体在内是觉得很不自由的。不安跟不自由不是一定要分得这么细，但是确实有点点不同啊。我到底有没有错了？给你控告了半天，其实我觉得我没有错，不然你每人讲了后来问呢，人家跟你说你可能就有些疏忽了，所以你会有个不安。那起码事情还没有发生，起码你还没有说错，定下来以后就要罚钱或者坐监牢。不过当你说错了被定罪的时候，你就一定要 pay 这个 price 或者要接受这个惩罚。这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不会再受限制，你不会再受捆绑，你不会再因着被控告到最后被定罪。那但是当我们被控告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在罪中，还没有信耶稣，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改变，罪债还没有负清，而且还是软弱，一试探就犯罪，一引诱就犯罪啊！一被这个所谓的外面这个逼迫就犯罪。 当然一个就是这种一控告就被定罪，一控告就被，所以一件事情是两面，而且真的会发生的，有前面就有后面。不过一个基督徒不一样，这再来，他信了耶稣，他面对这个控告，他能够站立得稳，但是不要停在那里。你要知道，你是不被定罪的，你是自由的。这样的自由不是叫我们放纵，这就是保罗讲到因信称义常被人叫误会的，被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或者这些祭司说：“哦，你保罗说我们的罪都赦免了，而意思说呢，我们不要守律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放纵，可以犯罪。”保罗说 ：“No， 不在律法底下，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你要学习做主的奴仆。意思说，你不再受这个律法来管辖你的生活的时候，祷告，你需要让主耶稣做你的主，做你生命的主。”来掌管你的生活，你不再用的这个肉体啊，这个肢体成为奴仆啊，成为这个罪的奴仆，你这个人身心灵都要成为主耶稣的奴仆。意思说我们不是一个放纵的人，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在就是得自由，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这个人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属于主，我们的学习就是委身于主，这从某小段好像一个奴仆一样，没有自己的自由的，没有自己的想法做法，他全部所做的都是主的想法主的做法。所以从这个角段好像当时一个奴仆，不仅是一个 servant 哦，不仅是一个仆人哦，一个那个你还有选择，还做工匠，你这个在这个主人家做的不喜欢还可以换另外一家。不过这边用的不是一个 servant 哦，不是一个仆人，是奴仆，一说你是卖身的，你这个人的主权是在主人的手中，他不高兴可以把他卖掉。所以用这个来观念说，今天一个基督徒他是在基督里面成为基督的奴仆，可以这样说，一说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灵，我们整个的意志，我们整个的选择不再是原来的我，是照着主耶稣。不过宝贵的是在这里，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你的操练，愿做基督的这个奴仆，但却在基督里面找到真自由，这是保罗所说的，叫做真自由。哥林多前书这样的说，加太书也这样的说，你在基督里面可以找到真自由，因为你进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的境界的里面，因为你进到这个境界是走在神原先创造你的境界，你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这个世界来活，你是为这位神来活。当你如果更多的思想为神来活的时候，你会更多的，你就开始感觉到你的人生的限制不是这个。老美常有一句话说啊，我很有能力，我的限制是什么 ？Sky is the limit。天哪！我要补充这一话，或者倒过来讲，宇宙是你的 limit， 神有多大，你的限制就有多大，因为你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的带领的底下，在基督掌管底下，他给你他的战场的那个所谓的设计也好，或者计划也好，设置那个所谓的目标也好，目的也好，是从他来的。所以他的意念不仅不同于我们的意念，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其实高过也好，不同也好，这句话一说，他的意念是我们人想不到的，是我们自己的打算找不出来的。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你的自由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最大的自由是什么？最大自由是你不再受老我，受你自己的罪的辖制。所以有一个人说，牧师，这是人啊，哦，这个瘾啊是戒不掉，我同意，靠人的方法是戒不掉。我相信我真的这一年做牧师看到多少的人不是因为他戒了他一些的习惯然后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是做了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他一些习惯就戒了。或者以我自己来讲，我以前很喜欢不弄车子嘛，玩车子啊什么的，我很喜欢看车子杂志，不，这是一个追求。我觉得到时候不买，想想 有时候很难，有时候出差的时候，我出差了一 check in 以后就进到这个里面的时候，我最喜欢就跑到里面的那个书店去翻那个车子杂志，就是说你还是被那个东西牵引。当然每个人就说，哦，我这个你看看这个车子杂志有什么不好，不过很多时候试看看，你在祷告的时候一个车子就飞过去，你就知道呵呵你要专心啊是很难。你可以讲我爱主，我全心爱主，不想想看，单单的那祷告一分钟两分钟，我不知道你每次祷告有多长，一分钟两分钟你会觉得是永恒到永恒的。不过纵然这么的短的时间，有多少时候有百分之多少是单单的心是对准主，是在祷告，没有是对着主来祷告。那我要讲一点的是，当你说对准主祷告，你看见，我说不见得你看见这位主，但这时候你会专心到一个程度，或许说你被他吸引到一个程度，你会知道主就在你前面。我说知道是你可以看得见，是可以摸得着的，以至于主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听见。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那这是一个操练的。那如果祷告是一个大家都说最容易或是最直接亲近神，问题是在这里，不是神不愿向我们显现，是在于我们连一分钟的专心都很难。马上就想到今天的工作，马上就想到今天我的开会，马上就想到今天还有一些问题要处理，马上要想到怎么样怎么样，这是问题啊。所以一天下来，哦，又看看，如果还有很多的你的这个喜欢的东西，哦，哪个地方这个 on sale， 这个打折扣，到今天就到期了。所以你就想什么时候我要去，不然的话就失去机会了。有人就说，哎呀，我买的那个餐券，明天就要到期了，这个周末要不要赶快要把它吃掉？其实我们很多东西在管，是罪吗？不见得是罪。但是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我们亲近主，所以呢，你会发现呢，这边讲到这个 condemnation， 不见得你要被捆绑。当然，这是受这个罪的瑕疵，意思说那个从那个嗜好出不来，或是被邪灵的捆绑啊。这是因为过去啊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说接触一些灵界，或许还在一个捆绑，叫人的关系，在罪的里面呢，在恨的里面呢，会你被伤害。当然，从这里面。得释放而是很重要，不再被 condemn。 但是更要紧的是，我认为不被这个所谓的所谓的审判的也好，这个字叫做定罪啊，我觉得在基督你的自由，你会自由到一个程度，不再受外面的影响。控告是一件事情，心中的挂虑担忧是一件事情，到最后你释放是另外一件事情。你还会被人家影响吗？人家讲一句话你就受不了吗？人家一个看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人怎么跟我作对？其实可能他一点说要跟你作对的意思都没有。你的同事开会的当中，他只讲他的看法，但你不是不接受他的看法，他坦白你会进到程度你可甚至不接受这个人。这个就是所谓的谈了半天的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这些年呢，我越来越认为这不是一个交通，就是沟通的一个技巧。当然这也可以留意了，当然你不要随便想都不想就乱讲话，那就容易伤害人。但是是这样就解决了吗？就是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很精准很准确，而且你的动机都是百分之百对，别人接受的时候照你的是全然这样的接受吗？他不会这个所谓 misinterpret， 他会不会错误的解释你的事情？他会不会错误的感觉到从你的那个讲话里面有个错误的感觉？会。那如果会的时候他有反应啊，那反应的时候对你来讲是怎么一个反应呢？你的反应是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的操练。我在说这不容易，以我的个性啊，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我越来越相信，既然神帮助我，既然我求神帮助我，既然圣经说神会帮助我，既然我也愿意甚至我求神帮助我，那我的操练是什么？我的操练是我一定要胜过，我一定要胜过。所以不是一下就胜过，是几十年来这样的走过来，你碰到任何人奇奇怪怪什么的人都有。那在教会里面呢，服侍那更加不容易，因为好像每个人都可以给你一些建议，甚至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批评你，而在公司不见得。 你是老板，谁敢批评你？除非他走。所以我一说这些东西，我觉得最大的自由不仅是不被控告，心中有那个从神来平安，而且真的不再受别人的辖制，不再受这个环境的辖制。那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保罗这边宣告，我不再被定罪，我不再被哪一个人把我关到里面去，不被哪一个人在限制我，不被哪一个环境在好像一个囚犯一样被关起来。这个叫做定罪，这个叫做 punishment， 叫 condemnation。 为什么保罗这样的说？这跟一件事情有关，你跟基督的关系是很亲吗？你跟基督的关系是很所谓的很具体吗？所以保罗用了四方面来讲这个事情。谁能够定他罪的？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这第一件，而且从死里复活，这第二件。第三件，现今在神的右边。第四件，他替我们祈求，都跟主耶稣有关。常有说圣灵的工作是现在最重要，我同意，圣灵工作非常重要。你说最重要，我不反对。我要告诉你，从保罗角度来讲，主耶稣的工作也很重要，或是很这个最重要，好像圣灵工作这么重要。甚至我多加一句话，其实圣灵工作最重要是要把主的工作显明在你的身上，是不是这样说？圣灵工作的最重要是要把主已经完成的工作发生在你的身上。我不要下个结论说圣灵重要还是耶稣重要。在神学上有时候会 argue 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不要做这种事情。不过大概你可以明白我，或者明白我对于保罗的认识。你可以说圣灵工作非常重要，但我要告诉你，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把主的工作显明出来。那你看看谁重要好了。其实我不是故意要把它分开，但今天在灵恩这个圈子兜兜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圣灵做工作好重要。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有没有讲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种经历那种经历啊？好像都在比较这些东西。但是我要做一个提醒是说，圣灵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让我们有没有经有些经历，甚至有是不是有些恩赐，然后再比谁的经历多，谁的恩赐大。圣灵工作是要帮助我们，你有没有跟主耶稣基督有个真实的一个的经历？主的死经历在你的身上，那个赦罪的经历在身上，不要这样直停那里。你与主同死的那个经历在你的身上吗？为什么你要跟主同死？为什么主要死？是因为我们的罪啊。那今天你怎么还可以犯罪呢？今天我还可以犯罪呢？哦，牧师啊，我没有犯罪，我也没杀人放火。主耶稣说，你恨一个弟兄你就杀人了，你看一个妇女有一个不好的意念你就淫念，这个淫乱呢？哦，你的贪心那嫉妒更不用讲。所以我的看重的，或是说我的，如果说欧牧师，你觉得如果在整个教会上，在教会里面有哪种的状况让你觉得着急的？我觉得着急是这个，我不着急教会有没有灵恩，这坦白说，因为我相信神一定会让教会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服侍，你一定会有灵恩。你没有灵恩你怎么可以服侍呢？你没有恩膏怎么可以做神的事呢？你最多是人的才干跟本领而已。但是我们常常会讲到恩膏灵恩这个所谓恩赐到个程度，我们忘记了使用恩赐的这个人。我已经提过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十三十讲恩赐，十二章讲恩赐的时候，保罗论到恩赐，其实前面那是第四节讲，还是第三节讲，前面是讲一二节是讲论到用恩赐的人，论到属灵的恩赐，后面的恩赐，后面的这个属灵基本的恩赐两个，这两个字是点点点，一说原来文字没有恩赐，真正恩赐用到第三节开始来讲，论到属灵的恩赐，在原来文字没有。你看你的中文，等于恩赐讲，如果你看到后面的解释，你就发现一二节是讲 论到属灵，用恩赐，用属灵恩赐来叫做属灵人。所以保罗马上解释的，恩赐重要，百分之百重要。但是对保罗来讲，让我们先讲根基在哪里，先讲那个所谓的那个，先要看重，不要像讨论恩赐，你会不会讲方言呢、啊？你会不会疫病啊？你会赶鬼？你有没有看过什么东西啊？先要讲的是你这个人是否是够属灵，是是圣经所讲的属灵，是恩赐，不是恩赐，是这个人的生命。所以回到这地方来，一个基督徒，你的努力是什么？常常你会贪心吗？你会嫉妒吗？那个人会比你好一点，哦，那个人讲道比你好，哦，那个人带的教会比你大，哦，那个人会跟人家谈头，哦，听的人就悔改。OK， 感你要感谢主啊，居然神兴起这样的工人啊。但是心中你会觉得，为什么没有人说我厉害，只说他厉害？我在操练的里面，现在已经变成习惯。我要感谢主了，感谢，因为我这么没有用，神才会兴起那个有用的人。不知道大家可以听得懂听不懂？对，以前会妒忌的，会贪心，这个人好厉害，哎，其实我也努力了，我们神给他果，给有什么果效？神啊，为什么神不让我厉害一点？突然神没有直接这样跟我说，不，突然我领悟一件事情，因为你差劲啊，所以神要兴起一个更厉害的，不然那个神的工作怎么做得完？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很感谢主，感谢主你比我厉害，感谢主你比我厉害，感谢主用你比我用得多。所以看到每个人比我真的被神用了，我心中欢喜得很，因为我要看的不是我欧永亮，因为我要看的是神你自己。哦，这又太唱高调了。什么叫看神自己？神，你的心有没有完成？你的旨意有没有成全？这个地有没有改变？你可以问我妻子，好久前不是现在。有人说牧师，我要学跟你讲道。后来我就这样子说 ，OK， 那这是我的讲稿。我说不要讲稿，你要不要站在我前面，用十分钟，你就讲，讲完也可以不讲完，我要听听你怎么讲。那完以后，有些真是比较麻烦。这听完以后，我不知道十分钟他讲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啊，没有这个次序。不过他真的愿意说跟我学学。后来我觉得讲道也不是你的努力、你的才干或你的技术而已，所以我就说，这样我为你祷告。大概我都会这样的祷告，是吧？求你兴起这个人来，让他。当然一些的祷告了，然后就他害怕挂虑担忧，给他头脑啊能够更加明白的心意怎么表达，用保罗的思想来表达，不要用自己的思想来表达，因为用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可能你会把保罗的逻辑这个 logic 给搞乱了，搞错，只要照着伯利 OK， 因为这是我走完。但我到最后大概很少没有这样祷告，主啊，求你兴起这位弟兄，既然他成为你呼召出来传达，让他讲道要讲得好，底下这句话让他讲到要讲的比我更好。我常有些跟弟兄子这个同工讲说，牧师啊，比如说你要我跟我一起来学习怎么带教会，怎么祷告，怎么讲道，怎么问人家啊来祷告。我说你一定要做得比我好，牧师不可能啊，我怎么会做得比你好？我说这个逻辑是很不对。你不行的话，你说不及格30分好，你说欧牧师很厉害，说他90分好 ,OK。如果你的30分加上我的90分，请问你有多少分呢？120分比30分好，对不对？绝对也比90分好，对不对？所以你怎么可能不比我好呢？这个逻辑听得懂吗？所以带出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那个人学的马马虎虎。有些人找你是，哎呀，跟你看看，或是说，哎，我找过欧牧师。那有些呢，是因为那个教的人，他还留一手，很多这样做师父，他总有一个有一招啊，他不给你的，免得你厉害胜过他，所以那个徒弟永远胜不过了那个师父。 那我想在神的国中不是这样的态度。 OK， 跟一件事情很有关。你看这一节我可以讲好几次，就但内你死透了吗？做基督徒可以做30年死不透的，做一个基督徒做的真的不是叫长老，是老长，他是死不透的。但我讲这没有任何批评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在我的服事当中，其实我最注重不是说有没有果效，我最注重是这个果效已经出来了。 OK， 有没有来参加，出来有没有人祷告，祷告有没有得医治，或者这个教会做了3-5年的这个教会有没有一些做得更好一点，果效是出来。但果效出来，你马上就接受许多的所谓的考验。有人说你好，有人说你不好，有人说你会，有人说你不会，有人说你这个不行，有人说你那个不错。这些东西是帮助你，那才是真正你服事要去查验。到底你还会骄傲吗？到底你还会自卑自怜吗？到底你还会贪心吗？还会嫉妒吗？我有时候跟一些传道人这样的说，你这次的服事完有，有多少人跑来，你呼召他出来，很重要，这不是不重要。完有多少人跟你谈，就是在这个聚会上，那牧师有个问题跟你谈，很重要，很好，这个果效不错。但是我要告诉你，真正的果效是什么？是这个聚会完了，这个周末完了，然后礼拜一、礼拜二开始，陆续有人来找你。牧师，这个问题我还没搞清楚。牧师，我听懂你讲，但我走不出来，这个我该怎么办？甚至有人说跟你谈谈，哦，原来是这样。有人说，牧师，我觉得是应该是这样，我是做不来，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原来真正的服事，如果你要看果效，是这个聚会完了，这个周末完了以后，这个周间当中有多少人继续会寻求你的帮助？不是因为你有本领，因为神用了你，对那个人有帮助。但是这个人的需要，还需要你继续的扶持他。这都跟一件事有关的，都跟你这个人。哦，那时候在牧会的时候，在北美，我们真的常有新人来。而且有些是别的教会跑了，有些是我讲完聚完会讲完到他才来，因为他在他的教会聚完会要跑来要我为他祷告。那有时候我还不在我自己的教会，所以他我在不在，他等到我从外面回来，从别的教会回来，这个教会的别的教会的来到我们教会，是因为希望我跟我谈了要我为他祷告，但我刚好被邀到别的教会，他会等到我回来。我们做这种，所以有一天呢，完了以后我好累，大家都中午都就我们教会很爱宴的，完了以后在北美蛮流行的，就因为大家都从四面八方来，所以大家有个爱宴，有一个机会可以团聚团聚，所以基本上我也没这个力气吃饭，我就坐在那边，等到都走了以后，突然有人就说：“哎，牧师你怎么还在这？哎，过来休息啊，过来吃饭。”我说：“实在没力气吃饭。”所以就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个讲台啊，因为大家都出来没在讲，那一个个祷告完就走了走了，就剩下我一个。我说主啊，太多人了吧？我们教会那时候，我们教会不是像我们教会这样接受圣灵工作，大概有些看的就看看啊，当然基本上我要说是没一个什么团队，就我就跟主说，主啊。这来太多，有些是我教会的，有些还不是我教会的，有些来我教会谈这个祷告下以后，他好了他也不来。不要这么多人来好不好？是吧？我弄不来。当然讲话跟神讲话你总要客气点了，不要啰啰嗦嗦埋怨。不过我想神知道我的心。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有一次我们开执事会，我们的总务啊，这位弟兄就奇怪了，这两个月都没有新人来，因为他是负责总务，特别负责煮饭，他饭都有剩，他 看我们的人怎么都没有新人来。我听完以后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但我不好说，因为我跟神说不要这么多人来。从那次开始我学会一件事情，不要再说神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再不要跟神说我不喜欢你不喜这个我不喜欢那个不行。碰到困难只有一件事情，神啊这是你的想法，这是你的做法，这是你的安排，这是你的计划预备，如果你要我承担的话，你知道我承担不了，所以你要把更多的恩典给我。一个人来是一个恩典，你叫十个人来你需要给我十个恩典。所以当我解释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候，有人解释说哦，以利这个沙向以利亚求的时候，哦，要把双倍恩膏放，所以做得更厉害。我不认为这是他的动机，事实证明他做得很不错，甚至比他师父做得更好，但是我不认为是他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动机说，如果神你给以利我的师父以利亚恩膏，能够完成你的使命，我以利沙是不足的，是不配的。如果你要我相同的完成，甚至接我师父的那个位置，那以至于我要承受这样的承担，神啊，你给我的师父是一份的恩膏，你需要给我两份的恩膏，我才能够做得来。我认为他的整个心智是一个谦卑，是一个软弱，向神祈求。不是因为有个心，神啊，让我这个徒弟以后做的比我师父厉害，他可以叫一个神父，我要叫两个。我不认为他的心智，也因为这个缘故，神尊重他的心智，确实把恩膏，把更多的恩膏放在身上，所以他师父做的他都做，而且比他师父做的更厉害。这都跟一件事情有关，这是这五年来或者这两我谈的。除非我们死得透，其他我们都不用讲。除非我们的破碎的完全，除非我们的倒空的完全，甚至我说我宁愿神没有把恩膏给我，不仅糟蹋了神的恩膏，甚至当神的恩膏来的时候，因为生命不对，很多时候栽种的果效的当中，因为人不对，骄傲了，自高了，或相对的自卑啊自怜都会发生。所以这边很重要，讲到这里，基督已经死了，基督已经为欧永亮死了，到底欧永亮有没有死，那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想的事情。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才讲了一样，还有三样。我们真是要谢谢主，我们自己死要死不了，那是所谓的修行，因为不是外面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是生命的根源的问题。我们的 DNA 就有罪在里面，有罪性在里面，我们需要主的救恩，确实主是我们的救赎，他的最重要一个工作，起码是整个救恩的第一步，就是让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不再受罪的限制。他为了要对付这个事情，为了帮我们解决这个事情，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每次说主啊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底下你一定会接着问一个问题，那我死了吗？主耶稣谢谢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底下另外一句跟着来问的是，我欧永亮死了吗？不然的话，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这句话对你来讲对我来讲不太 make sense。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前面一句话，如今活着不再是欧永亮，那个事情的发生带出另外一个事情的发生，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思想需要面对。救赎已经神都已经做完了，那问题是说你都领受了吗？你都领受了吗？ 这个的老我的对付的破碎、倒空、投降，这已经发生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吗？这是我们需要真的要留意。 OK， 我们起来祷告啊，为主的救赎我们献上感谢，也在主面前有我们的亏欠或者不足的，求主怜悯，也跟主说，主啊，我定义要走在信当中，在进步圣灵啊，求你把主在十字架所做工作再一次带到我生命里面，我愿意靠主去面对去对付，而且我每次要得胜。我们靠同声来祷告。哦，我在主，我再来仰望你，求你的恩待我，最后把自己带在心中。哦，耶稣啊，让我能够知道你的心，也让我能够知道更多走在心的道路。主啊，求你恩待我，恩待我，把我带进心的里面。主啊，不是我这个人，哦，多人多种人，多有才干，多有能力，但是这人是否在你的手中能够被你完全的得着？对吧？仰望你，仰望你恩典啊，弟兄姊妹，刚刚我们的思想的当中，你有什么感动呢？我们可以做简单的回应的祷告。所以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谢主天天用的话语来引领我们，哦，天天用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圣灵啊，求你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做你要做的工作，该拿掉把我们里面的不属于神的东西拿掉，该渴慕的把那个渴慕心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追求的是什么，让我们更准确说，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谁。哦，主啊，不是各样的所谓的这个物质啊、名誉富贵，甚至不是恩赐，我们追求的是更多的向你。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愿你的恩赐照着你所应许的，哦，你把万物都跟基督一同给了我们，哦，好像我们服侍就有你给我们的恩赐。当我们在整个生活环境里面与人相处，当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就有你的那个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哦，好像我们在整个环境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老练，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主，我们就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就继续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哦，好像我们所做一切，就看见你的作为，透过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能够显明出来，成为别人所看见的见证。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感谢主。